我们今天的讲题叫做争辩或温柔劝诫，争辩或者是温柔劝诫。我必须要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会选这个题目，很简单哦，因为我以前读神学院跟读一些文章的时候，我发觉到基督徒哦，有一个普遍性来讲有一个比较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当他们认为是真理的时候，他们往往他们用的言辞，不管是用说的还是用文章写的，你会发觉到他们很多的时候他用的口气口吻都是讽刺性的，而且是什么，而且是要为了要证明自己的某一个 point， 某一个点，某一种思想呢，他会把他的所谓的敌人，他的对方跟他持不同意见的人呢，他会怎么样？他会用尽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说对方的不对，包括了很多的人身攻击。然后你说他们圣经的根据在哪里呢？他们的圣经根据居然是我们今天要念的这一段的经节。那么我就是特别去查了一下，到底圣经上对于所谓真道的竭力的争辩，这到底它的真正的意思是在哪里？好，那么我也提出了一些我个人的看法，也看见在圣经里面，你看到使徒保罗他的一个很大的转变。然后我来说明什么叫做真正的竭力的争辩的意思是在哪里。那么我盼望呢，我们在对于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不管说他的神学观念，或是他的知识，或是他的体认，从你的角度来看，不管说他是不是走在真理，或者是说他有点偏差，或者是你觉得不对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态度是什么？那我们今天的讲题呢，也可以讲说啊，虔诚跟不虔诚到底有什么分别？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圣经的道是一个活的道。我们呢，除了简单的基本真理我们要把持住、保守住以外，那我们其他的事情哈，不牵扯到基要真理的东西，我们其实都可以容忍的。都可以容忍的。那我们请大家先来读一段经文啊，在犹大书哈第三节 B 啊，第三节的后半段到第七节，那整段的念下来以后呢，我们再来好好的解释一番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来，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幸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诚意的人，也照他们愚昧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送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证。在我以前的一个教会，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弟兄哈，我曾经问他说，请问啊，你认为圣经上哪一卷书呢是最严厉的？他毫不考虑的告诉我，就是犹大书。他说犹大书的这个严厉呢，远超过其他的书卷所记载的。那我现在看的时候觉得我是同意他的说法，因为他在这边讲的东西呢，很多的基督徒他不愿意去读的。因为这边看到很多，就像我们刚刚念到了，神呢把出埃及的那些百姓，因为他们在旷野里漂游不幸，就把他们给灭绝了。哇，这下子很多神学上的问题就会跑出来了。为什么主把那些得救的百姓领出来以后呢，然后又在旷野里面把他灭绝了？难道神没有能力吗？难道神没有恩慈怜悯吗？不是，是因为他们又自甘堕落不信了，所以神就只好把他们灭绝。所以这引发了一些很多的神学上面的一个争论。好， 那有些人说，这些人被灭绝是因为他们根本没信嘛，根本就起初刚开始他们就根本没有信，所以神把他们灭绝了。那有些神学家是这样讲，但是有些人说不是啊，他们刚开始被解救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是应该是神的百姓啊，只是他们在过程里面呢，他们又软弱不信埋怨，被神就把他们灭绝了。所以这两方面有些不同的看见，但因为这两个方面不同的看见，你才从这个历史历代里面可以看到基督教的历史的里面，你发现到里面有很多血腥的事情，从天主教破坏基督教开始， OK， 那个时候从马丁路德开始改教以后呢，那天主教它有一个异教裁判所，你这个信仰了新教以后呢，他就把你砍头了，有很多很血腥的东西。 even 在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呢，也有很多血腥的事情，包括很多人反对加尔文神学的，加尔文也对他们毫不客气，他们所 based 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节，还有其他一些的经节。但是弟兄姐妹，什么叫做竭力的争辩，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好，我们先来看什么叫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它就是 once and for all， 就一次哈。那真道其实它的翻译应该翻译成信仰，因为它的原文的字就是信心，信心的字也可以翻译成信仰，所以这个信仰其实是神啊，耶稣基督他教给我们的哈。那圣徒原文是圣洁的，分别为圣的 OK。 那么这个我们在犹大书的至圣的真道跟圣徒的真道是同样的希腊文字，完全 exactly the same， 完全同样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它是圣徒的真道，那那边是至圣的真道。所以呢，不管怎么说，把这个这么好的信仰交付给一个圣徒，其实他要讲这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是圣洁的，是神特别分别出来为圣的。所以如果我们知道的话，你就明白第三节开始以后他讲的就是说，你不要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因为所交付给你的信仰是圣洁的。That's the first thing， 的第一件事情你要先明白，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是圣洁的，不是放纵情欲的。OK， 他就举了一些的例子，那这些就是我们要讨论的哈。所以我们要明白你所信仰的耶稣所交付给你的真道、信仰、信心是圣洁的。我们之所以被称为圣徒，是因为Suppose 本来你我当接受这个信仰以后，你就变成要走在成圣的道路上面。不管说你的成圣的道路，你的功夫在哪个地步，在神的眼光当中，你只要走在这个路上，你愿意天天的行走在神为你预备的这条成圣的道路上，神称你是 saints， 神称呼你是一个圣徒。但是这个圣徒交付给你的这个信仰，基本上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圣洁的信仰，所以呢，你要不要让它成为一个放纵情欲的机会。那么这个主要的在犹大书里面他所讲的东西，就是说有一些人偷着进来来到教会里面啦，然后告诉大家说，哦，我对信仰的观点是这个样子，原来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恩典，你犯罪没关系，认罪悔改就好了。当然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不要说反正上帝都已经耶稣已经赦免我了，我就犯罪没有关系，那这样子的心态又不行。所以我们在一个张力里面，我们在一个救恩的张力当中，我们知道神很有恩典，我们犯错他会赦免我们，但是我们又却不能就常常去犯罪犯错，然后说他反正都会赦免我，反正我就继续做下去，那这样子又不行又不对，因为那叫做放纵情欲。所以这个点在当中有一条很细的线， There is a fine line 在那个地方。那弟兄姐妹，这个 fine line 对你跟我每一个人都不尽相同，但是主要的就是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 你只要超越这一条线，神如果说我不理你了，神如果放弃你任凭你的话，弟兄姐妹你就很麻烦了，你就很麻烦。所以弟兄姐妹，这条线也很难去 define， OK， 非常难去 define。 但是主要就是说，如果有人 preaching 是这种放纵情欲的话，那么显然他就是我们要竭力争辩的对象。但是我们竭力可以有争辩是用争吵的吗？是用那种辩论的方式吗？显然不是。好，我们待会会提。来，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做不虔诚的信徒哈。所以 ungodly believers 就是偷着进来的，偷着进来就表明他是假的相信， OK， 是早被神定规受刑罚了哈。请注意，这个地方不是讲预定论哈，这个地方不是讲说，我预就是说神预定这个人是假的虔诚，他偷进来教会，神不会拯救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是假的虔诚的人，神定规这些人是不会被接受的。不是这个人特别的哪一些的人，而是说是这样做的行为的这一些这一种人，他是自古被定规是要受刑罚，而不是特定某某人他是自古被受刑罚的，所以他变成不虔诚的，不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们要分清楚，是讲这一类的人哈，是不虔诚的，是神定规他要受刑罚的， OK。 所以我们现在搞清楚， OK。 那不虔诚就是把神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我刚刚讲了哈，不是你哇，我放犯罪没关系，反正神是大好人嘛，耶稣都死了，哎呀拯救我没关系，我要跟他好好认罪悔改，他一定赦免我，所以我们就会故意去犯罪。No， 这个地方是不行的哈。所以弟兄姐妹，什么叫放纵情欲呢？情欲的事情在加拉太书第五章19节到21节讲得很清楚，我们弟兄姐妹打在你的周报上，我们一起来读。来，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来，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那放纵情欲呢，你可能会问我啊，诶牧师啊，这边没有贪心贪婪啊。那在哥罗西书哈，保罗写他说贪婪就等于拜偶像一样哈。所以你可以讲说拜偶像其实基本上也 include greedy 你的贪婪哈，你的贪心。那这些就是放纵情欲的事情。那这些放纵情欲的事情我们要小心哈，不要把神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事情。不要说神的恩典嘛，反正我奸淫一下有什么关系，误会一下有什么关系，邪荡一下，情形邪术哈，信了耶稣还去拜偶像，或者是信了耶稣还去搞邪术的东西，什么是邪术的东西？If you wanna, 如果你要去 control 人家的话，如果你要去控制人家的话，有些的邪术你可以去学哈。现在在美国的电视里面有很多 witch， 有很多在学女巫的事情，你有没有看到？我现在有一次偶尔看到，好像一个 white witch 之类的事情哈。还有一个以前好像一个很有名的叫做 bewitched， 那个叫什么？那个中文翻译成叫什么？啊 ，Samantha 那个啊，神仙家庭，对对对，神仙家庭呀。Yeah， 以前在台湾就看很多这个节目啊，他那个就是在行邪术，虽然他尽量的表现出他好像是在帮助人，但基本上他那个是在行邪术。哎，那个东西我们要小心哈，我们不要被他觉得就是说 there 是有一个好的 witch。好的巫术，好的邪术，没有，反正是行巫术邪术的啊，就是被神所讨厌的，神所禁止的。所以弟兄姐妹，他们行那些巫术，其实都是为了要怎么样贪别人的便宜，或者是不劳而获啊，或者是省了很多的麻烦这些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稍微小心哈，这些事情呢，不是神所喜悦的。好，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做一个基督徒。好，第三哈，不信、不认主、不虔诚，是因为心灵里面不洁净哈。 请你大家读一下哈，提多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来，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然也都污秽了。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证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所以请你注意哈，在这段话里面他所讲的东西，他是说你的器皿如果不对劲的话，就是说如果说哈，如果你现在肚子里面你的肚腹哈，如果里面是脏的，你是在拉肚子，你吃什么东西都怎么样，都会拉肚子。就是说你本来里面就已经不洁净了，你装任何的东西进去，通通都是什么，都是不洁净了。 OK， 如果说你这个人心地，你的良心已经不洁净了，你装至圣的真道什么什么好的东西进去有没有用呢？都被污染了，都被污秽了。对，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圣经上神一直在教导我们，我们要洁净我们自己，叫人若自洁就必做什么，贵重的器皿。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为什么要自洁？因为你如果器皿不洁净的话，你装什么东西都没有用，都是不洁净的。OK， 所以在洁净的人，凡事都洁净；在不洁净的人呢，什么都不洁净。所以很多人，我不是讲很多人哈，就有些人，他听到某一些的道理哈，是纯正的。很好的灵奶，可是吃到他肚子里面呢，他的 application 呢却是违背上帝的。那这样子的人就是什么，就是他心里面污秽，他就真的叫不信。所以在保罗的定义当中，不信的人就是一个污秽的人。他怎么样，他说什么，他说他认识神，行事却和神相悖，所以是可证悖逆，在各样善事上是什么，是可以废弃的。即使是这样子的人，他做的善事都怎么样，在神的眼光都有怎么样，都是污秽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很简单，对不对？我们要进入那属灵的丰盛，你要结出生命的果子，这个生命的果子是不可以有污秽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呢也在帮助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为你个人服侍啊，你生命当中也有污秽的，生命当中需要被洁净的，我和师母可以来帮助你们洁净。因为一个器皿没有被洁净呢，你装什么东西进去都不洁净。但是在你愿意，那我们也觉得时候到了，我们会为你来服侍啊，那包括可以把你 clean up， 很多的 clean up，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要看，我们愿意，你愿意做多深，我们就做多深哈、啊。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帮你清一清哈、啊，让你可以做洁净的器皿，然后被神来使用，上帝很喜欢使用你的。OK， 所以弟兄姐妹。不信的他什么都不洁净，所以 unbelief 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unbelief， 但是不信也包括什么，包括很多哈，包括很多事情哈。那么其实我们刚刚讲，真正的要讲起来哈，如果情欲的事情你常常做的话， in a sense 在这个角度里面，你等于不是不信。 OK， 我这句话讲的有点重，但是呢我的用意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情欲的事情上，十五项里面，如果你有一项呢你没有办法胜过的话，那你那一项当中要小心，要好好的洁净，好好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好，那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竭力的争辩。吕正中的翻译呢，他竭力的争辩，他翻译成奋力斗胜。新译本呢，他翻译的比较好，他说竭力的维护。那么 主要的这个字呢，其实是一个希腊字，一个只有一个字，竭力的争辩只有一个字而已。但是这个字是一个复合字，就是两个字合在一起。那希腊文他们非常的他如果说寻根的话，找那个字根的话，你可以找到它的原来的意思。它的原文是什么？它有进入痛苦挣扎，他很烦恼，很苦闷 ，agonized。英文有一句话叫 agony， 对不对 ？agony 就是这种很痛苦啊。他那个字根就是我们今天所查的"竭力的争辩"这个字，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是在竞赛中竭力奋斗，为了要去赢得竞赛。OK， 就好像我们去奥林匹克，今年是奥林匹克年嘛，对不对？你看到在夏天的时候，你看到他们那些人在运动员，对不对？有跑的、跳的，看谁跑得快，看谁跳得高，看谁跳得远，对不对？还有一些体操，还有一些啊，那比较 personal 的看待就是摔跤啦，啊，这些斗胜。但是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为这个竞赛，为了赢奖赏，你要付的代价。你流了多少的血汗，你受了多少的伤，为了这个奖赏你愿意付出这样子的代价。他是在讲那个进入那种痛苦，进入那种挣扎，为了要赢，我所付出的训练的锻炼的这些的痛苦，这些的代价是那样子的痛苦。那他为了向标杆直跑，他付的代价，那个叫做竭力的进入，竭力的去斗胜维护。那我发觉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奥林匹克竞赛里面没有用嘴巴的，没有人比说谁的舌头比较长，没有人比如说谁的文章写的最犀利，骂人最凶的。所有的竞赛不是在比较谁会讲话的，那个在竞赛当中的没有比赛嘴巴的，是比赛你的 strength， 你的力气。所以弟兄姐妹，不是争辩，在犹大书这边所讲的是竭力的维护，你要为你的真理，你要为你的信仰，你愿意为他付出多少代价。但是这个代价不是在跟人家争辩，因为主要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争辩英文叫 contend 的确是有争论的这种意思，但是往往基督徒就把它当作说，哦，原来我们要为真道可以竭力的争辩，我就跟你辩到底，我就跟你辩论，因为真理越辩越明。就我以前也不小心也进入到这一种的逻辑当中，我就跟人家辩，结果发现到一件事情，不管是你赢我赢，就发现到没有人赢，通通都输了。为什么？你输了你的生命，因为你的争辩的这一个生命表现出来的，别人不会 appreciate 的，别人不会说，哇，你真赢了，你好伟大，为真理的啊，这样吗？为真理的斗士哈，你讲得很好，把人家都辩倒了。可是人家心里会服气吗？人家心里不会服气的，只会说你在讲话上辩论辩过我，看你生命也不好不到哪里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嘴巴上胜利了，可是在生命当中什么，你结了一个不太好的果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有竞争，而且什么，你看不起对方，你认为他大大错误，你没有怜悯他，你没有给他机会有重新再来一次。我们哪个人可以说完全100%是对的？ 我当我在批评人家在辩论人的时候，我站在一个角度就是说我比你行，我看得比你深入，我的生命比你好。可是往往呢，就是在这个辩论的过程当中，你突然发现到原来我的生命这么差，为了辩论赢你，我会用很多不太好的手段，不好的字眼来攻击对方。如果你真的有读过神学的话，你去看看各家各派的人，他写批评对方的话语的那个 criticism 的时候，天哪，你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基督徒所写的，你不敢相信这是基督徒写的。包括马丁路德，包括加尔文，他们的那个文章里面 I cannot believe it。但我不是说我们要对真理就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是这个意思。犹大书的作者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你要用你的生命来维护，你的生命的见证才是你争辩的最大的本钱。为什么？因为你是在竞争什么？把你的老我。基督徒之间的争辩会带给人生命吗？是言辞上的争辩还是生命的争辩有果效？所以你自己的生命的表现才维护真道，才维护你的信仰呢，还是你的争论赢了，信仰就被维护了？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你的生命重要还是你辩赢了重要？将来上帝看你的是看你的生命重要，还是看你说哇了不起，在那次辩论会上中你技压群雄，没有人可以辩论过你，还是你的生命？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他讲了一篇道，讲完以后就被人家打死。为什么？因为他讲的话众人对吧被扎心，但是他本身是大有能力，是被圣灵充满。那你就会发现到我们在这个之间，在竭力的争辩跟生命的见证当中呢，是有一个张力在那个地方。我要说的，我们不能够全然的说我完全不去争辩，我们也不能全然说我完全是温柔劝诫。因为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智慧的地方。很多的事情不是黑跟白，很多的事情不是这么样子的左边或右边而已，很多时候是在中间的，而且是看对象而言。但是今天在我读神学读了这么多文章里面，我看到很多的人一昧的谩骂，一昧的攻击，特别是对我们对灵恩开放的，很多人写文章攻击我们，把我们看作是没有知识文化的小民，就跟当时他们看彼得一样。但是那是他们还不成熟。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讲一件事情，我们维护我们的真理，我们把握住真理，我们有一个 statement， 我们这认为是这个真理，我们坚守住。我们话语上我们还是坚守我们的真理，但是不需要跟他怎么样产生言语上面的冲突，然后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这个就是我要跟大家劝勉的。 OK， 好，我们再来看啊，有一个三个旧约的例子，那还有不信的、不认主的、不虔诚的例子。好，可能讲了老半天呢，犹大书的作者他到底在讲什么？为什么我们要竭力的争辩？这个竭力的争辩的真正的历史上面的例子是哪一些？他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就是埋怨不信曾经被救赎出埃及却在倒闭在旷野的以色列人。那这个就是一个在神学上也有你会看到有两派的人的看法啊，就我刚刚讲了，哇，这些人可能就从来没有信嘛，所以上帝就把他们带出来，他们是假的相信啊，但是到旷野里面遇上困难的时候，就弃绝了上帝，所以上帝很生气，就把他灭绝掉了。 那有一另外一个看法，就是说他们本来就是神的选民啦，他本来就是神拯救的啦，他们从埃及把他带出来，只是后来他们在信仰的过程里面跌倒了，所以神就把他灭绝了。那这样子的讲法，有些人就会说，那我怎么知道我有得救啊？那为了就是说，因为上帝的保证一定是得救了，所以他们就说，那这些出来这些人被灭绝的事，他们根本就不信。OK， 所以他就把这样子的二分法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吗？还是说我今天走路，我走进旷野里面，我真的信不下去了，结果上帝就说我把你灭绝了。这样讲法，有些人就说，牧师你这样讲会令人害怕。在神学上面，很多人他会攻击这样子的思想，但是你知道，我们要把握住他犹大叔要讲的。他说你要竭力的争辩，你是不信的人吗？你要学习那些在旷野倒闭的以色列人嘛。那三个例子他告诉我一件事情，自称是基督徒的神会把他灭绝，如果他不虔诚他不信。再看第二个例子，他说不顺从的灵界生物哈，不守本位的天使被锁在黑暗里面等候大日的审判。什么叫做不守本位的天使？天使他也有自由意志，神有给他的命令，他是要来侍候将来承受救恩的哈。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那他如果不守本位的话，神一定审判他。这什么意思呢？天使也是神所造的啊，天使将来我们弟兄姐妹要审判他，他如果不守本位的话，他要被审判。这什么意思呢？他天使本来是被神拣选的，神当初创造这些天使的时候就是来服侍人类的，不管你喜不喜欢，但是这就是神创造他们的用意。结果现在撒旦也是被造的天使啊，现在撒旦他反叛了，他要人来侍奉他，对不对？现在呢是上帝的 design， 就是说你的本位就是要来服侍人类的，结果现在他要人去侍奉撒旦，所以叫做撒旦就是什么？就是敌对者，敌对上帝的旨意。但是这种人怎么样？不信，不守本位，不顺从，照样神要把他们审判。如果我们信徒，我们被 design 就是要跟随主一生走主的道路，但是不守本位，中途开小差溜掉了，那你这个决定要小心。因为使徒犹大在这边讲的就是说不守本位的，你有没有守住你的本位，做基督徒的本位？好，这是第二个。好，第三个，不虔诚 ungodly 不认识神的人，像索多玛俄摩拉逆性的情欲。你可能会讲说，反正索多玛俄摩拉他本来就不信的嘛，是他们没有相信上帝，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知道这是 ungodly， 是不合神心意，他们知道这是逆性的情欲，他们是同性恋，哇！然后上帝就给他们永火，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全部的人都被烧焦。OK， 罗德的妻子往后一看，就变成一柱岩柱，哇，很严重的刑罚哎，这叫 ungodly。所以他在讲说，不虔诚的人他被刑罚是很严厉的。很严厉的，他换句话说就是相信的人，如果你还逞情欲的话，你还去犯奸淫，还去搞同性恋的话， 你的下场就是被永火作为解禁。我们解禁要诚实啊，我们的解禁要诚诚实实的把圣经的话解出来，就是不虔诚、不信、不认主的，他的下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一直在讲，你要竭力的维护弟兄姐妹，不是跟人家争辩，乃是你的生命。OK， 我们有些的应用，好，第一，千万不要因为圣经的翻译哈，竭力的争辩，而以为基督徒要与人争吵、辩论真理，甚至有替天行道的重任在你的身上。不要这样看，神看我们圣洁得胜的生命，远比争辩真理更为重要。将来他审判你的，不是说你争辩赢了多少，而是你的生命有多少。诶，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第二个，对付老我，我们应当是竭力与自己的老我征战，活出基督的生命，不要被不虔诚的人影响，尽量让神来做工干，而不是靠自己的真胜，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是让神来做工。你相信神对他有他的带领，现在可能只是在一个过程当中，不要再跟他有争论，以至于呢他更不相信，以至于他更不虔诚，而以至于他更恨你，你的关系更不好。但是你要对付的是谁？你对付的是自己，竭力的跟自己的老我争胜斗胜，这就是你维护你的信仰所应该有的方向。 OK， 我们前面三个旧约的例子，我们不信的要小心，我们要争胜，我们的方向就是要不要成为不信的，不要成为不守本位的，不要成为不虔诚的，这个才是我们争胜的方向，这个才是你我今天要努力结出生命果子。 That's the right direction， 不是去跟人家 argue， 不是去跟人家争辩，你的生命是可以带到永久的，你的争辩只是一时的，而且通常往往是不造就人，往往还会制造出一些人际关系的破裂。如果讲的比较严厉一点，我们甚至可能破坏了基督徒之间的合一，对某些的神学观点不同，可能会有这方面。好，第三，好，宽容好辩的，好，我们要好好的讲这个。好，生命的成熟需要时间。好，那么我要请大家打开两处的经文哈，因为经文比较长，请大家打开加拉太书哈，二章二十一节。这两个例子呢，我要让大家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保罗他的进步。加拉太书大概是主后49年到50年的作品，保罗写的。加拉太书第二章11节。好，弟兄姐妹，我们找到以后，好，我们一起来读。来，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 OK， 保罗在主后49年50年的时候写了加拉太书，他说，哦，彼得这位当年使徒大使徒，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因为他有不对的地方，我就当面抵挡他。什么不对的地方呢？他使徒彼得，当耶路撒冷有人来的时候，哇，本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了，诶，有人来了，我就赶快水火装甲，连巴拿巴都不跟他们在一起了。而保罗看到这件事情与真理不合，怎么样？当面抵挡他。不知道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彼得会不会羞羞愧愧呢？还是跟他真的面红耳赤，我的事不要你管， 或者是怎么样，我不晓得了，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了。但是在这个时候，保罗在主后大概49年的时候写这本书，他是当面抵挡他。可是你再看哦，在主后66年到68年他写了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你看一下，我们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你会发现到他转变了耶，他转变了耶。我们先从23节读起好了哈，提摩太后书二章23，我们一直念到26，好不好？弟兄姐妹，来，我也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所以那保罗他年纪比较大一点，也经历过很多的经历以后，他在晚年的时候写给提摩太，这应该是他最后一本书，在主后66到68年的时候，他写给提摩太说，哎，那主的仆人啊，温温和和的待众人，不要去辩论那些无学问的事情，这种事情起争论啊，你就善劝他，用温柔劝诫他就好了。他要坚持那一点，你就让主祝福你啊，所以让他智慧启示灵在他身上，可以让他真知道他，就为他祷告，温柔劝诫他，不要跟他起冲突，不要跟他辩论。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保罗，从一个年轻的保罗到一个年老的保罗，短短在20 years 将近20年的时间，他从一个可以当面抵挡，一直到哎，还是温温和和比较好，让上帝去做工。所以弟兄姐妹，其实争辩或温柔劝诫，温柔劝诫，也就是说 It's your choice， 这是你的选择。你可以选择当年轻的保罗，你也可以选择当成熟的保罗， or somewhere in between， 或者在他们中间。很多的事情不是黑跟白，有些的人你需要对他稍微严厉一些，有些的人你就是用非常温柔的。这重点就是，有姐妹，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你所讲的话可不可以改变对方，你讲的话可不可以使他得到造就，这个才是真正的，才是真正你的目的。你的目的是要让他能够改变，所以选择你的说话方式，成熟的人你要懂得应用。因为很多圣经上的真理，我们人很难用一个黑一个白去 deliver。 我不是在为真理来打折扣，而是人可不可以接受的问题。有些时候你要跟他讲两面，真理是这样的，但我不会去跟你争辩，我会温柔劝诫你。 OK， 你这样认为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啊，这边的经节你没有办法解释，但是接受接受，在你现在可能现在还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但将来有一天一定会明白了。求神给你智慧，求神给你启示。但是有些人他可能他犯的错误真的太大了，就跟他讲说这个不对， This is not right。 比如说我们在中国碰到一个问题，有人呢他说他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有人他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 奉耶稣的名受洗的呢，到了奉父子圣名的人受洗的地方呢，他必须要再洗一次，反之亦然。然后这两方面的人呢，就互相不来往，说对方是异端。那你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呢，人家说这真的是真的很好笑，怎么会有发生这种事情？奉耶稣的名受洗的，他全部看使徒行传。你去看使徒行传里面呢，通通都是奉耶稣的名受洗。他就拿了使徒行传，我们就是奉耶稣的名受洗的。因为这是什么？这是在60年代呢，有一个叫做耶稣运动 Jesus Movement 3号进入到了中国。他有一派，他就是坚持用耶稣的名受洗，不是父子圣灵的名受洗。他说父子圣灵的名是马太福音第28章写的但是他们两个吵翻天，互不来往，互相指责对方是异端。OK， 那你来调停啊？我不能调停，你千万不要说你对他错，千万。你只能说你的领受是这样，很好，感谢主。你也要接纳对方奉父子圣灵的名，因为是圣经上也有写呀。那父子圣灵的名呀，你们不错，可是对方他也有他的道理呀。因为这个东西奉什么名受洗，他是奉耶稣的。如果说你用三位一体的真神的这种观念来的话，奉耶稣的名受洗等于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也等于就是奉耶稣的名受洗。你不要把它分得那么细，一分那么细就分门别类。但是这种事情吵来吵去的，互相指为异端的时候，互不来往的时候，那岂不是让耶稣伤心吗？我们是要合一还是要分离呢？所以你只能跟他讲这方面的事情，叫他们放弃这种坚持。这个要过一段时间，这个要有一段的时间 OK。 但是他们在争辩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我们要维护真理，要竭力的争辩。那你就跟他讲说，你还是用你的生命做见证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会发现到在中国人很好。我觉得对这种事情，一个很小的事情在那边争论。还有一个事情，有一个人来问我，他说牧师啊，我们的教会的领袖不准我们为还没有信的人祝福啊。他说为不信的人祝福，他身上的沾染会到你的身上。我说啊，怎么会这样子？那我也可以，我也可以，就是说，哪有这种事情？圣经上没有这样写啊。奉耶稣基督名，这些人是异端，我不能这样讲，对不对？我们要为真理竭力的争辩，他们错了，他们怎么说？我说你的长老，你的牧师错了，这种话绝对不能讲。对不对？因为你这样讲了以后呢，他就说哦，他就回去跟他说，哼，因为然后说那个刘老师说的，我们不是种下了争吵的一个种子吗？他现在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那你就温柔的劝解 ，OK， alright。我们是为不幸的人祝福，当然可以祝福啊，为什么不行啊？即使他有沾染，即使他是拜偶像的，我们也是为他祝福啊。你不要碰他就好了嘛，他也不会传染给你。如果我们基督徒不去为这些拜偶像的或是这些不幸的人祝福，那请问谁为他们祝福？他们能够信耶稣吗？那如果你不为他祝福的话，他是不是会讲说反正我没救了嘛？或者说你们基督徒自高自命清高哦，你信你的我信我的，拜拜。但是我们不是这种态度去传福音的吧？那这样讲的话，那宣教士跑到一个完全不信的地方，那不是自找死路吗？耶稣他从来不会拒绝一个小孩子来到他面前，尽管小孩子有没有接受信仰，耶稣一定接待。 我们只能跟他讲说，耶稣接待所有的小孩子，哎，不要辩论，温柔的带他们，让神来做工。OK， 保罗，我们刚刚讲读了那一段，让神来做工，让神来挽回他们。你参加辩论，我要是说跟他一样同仇气概，说那个长老错了，那个牧师错了，那我们就完了，我们的生命就是争吵，我们的生命就是 competition。明白我的意思？温柔劝解。OK， 但是要告诉他我的圣经在哪里，然后，他有自己的应用，但他起码不会说那个刘老师说你错了，我们绝对不干这种事情。这个我们来是要帮助弟兄姐妹合一的，不是来帮助他分裂的。所以我们大家很有智慧，我们要很小心。但是在这种事情上面，你可以发现到你要争辩还是温柔劝解。我告诉你，绝大部分 probably 98-99% 都是温柔劝解，除非他真的错得太离谱。有些时候就是错得太离谱，就是东方闪电，哎呀，基督，我们女基督，对，你讲到东方闪电，他讲到任何东西我都不看，没什么好谈的。但我们态度上很坚定，但我们不要去跟他辩，很坚定的说，东方闪电的东西就是不对嘛。他靠了一节经文，闪电从东方发出，呼，这叫东方闪电，末世来了，所以基督是一个女的，那显然是一个异端嘛，那没什么好说的，延迟拒绝。所以我们要有智慧，但是 99% 大概都是温柔劝解比较好。所以弟兄姐妹，你的 choice 哈。那因为保罗他本身呢，生命的成熟他需要有时间的哈，所以呢，那些好辩的人呢，你也给他怎么样，你也给他有一个成长的空间。 OK， 劝他，我们还是学习我们主耶稣基督，就像我们今天唱的歌一样，求主给我一颗谦卑的心，受教的灵，帮助我好好的祷告，帮助我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Amen， Hallelujah， 感谢主。那第四点哈，只有属灵的人哈，可以用温柔的心灵把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挽回过来。好，这是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里面所讲的。他说你们属灵的人要把那些弟兄被偶然过犯所掳去的，就把他挽回来。他用温柔的心啊，其实就是温柔的 spirit of gentleness，是一个温柔的灵把它挽回来，温柔的灵把它挽回来。弟兄姐妹，言辞上咄咄逼人的，争辩的，引起人家心里有气的，那样子的说法，那样子的气氛，很难改变人。我们还是谦卑的温柔比较好，真的谦卑跟温柔才可以改变人，真的谦卑温柔才能够改变人。好，最后，只有有职分的长老和牧者可以责备那些放纵情欲的人，他的目的是使他们在真道信仰上纯全无疵，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我们请大家打开提多书哈，第一章，就是说即使是责备，你也要用一个目的，你的责备的目的是使他纯全无疵。 OK，我们呢 我们就读这一段作为我们的结束好了。我们从第七节念到十四节，好吧？弟兄姐妹，提多书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十四节。好，来，基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至慈，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请你注意，这驳倒了不是用言语，而是用什么？而是用监督他自己的生命。 OK， 好，我们继续读下去。来，因为有许多人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有格里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你即使要严严的责备，你必须要有职分，你必须要像在这边讲的，你是有监督，而且你自己要有很好的生命。但是在严严的责备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堵住这些人的口，因为他们这些人可能如果不堵住他们的口的话，有很多人就会被污染了。那在这个污染的当中呢，可能一发就很难收拾。但是最后那句话十三十四节，使他们在真道上成全无疵，不听荒谬的言语，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这是他的目的。所以生命的见证是重要，在讲出责备的话语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很好的生命的见证，人家才会顺服你，否则的话才会只会引起争论，引起争辩。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做一个虔诚的人吗？你要做一个有信心的人吗？你要做一个维护真道的信徒吗？你要承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吗？不信就是不认主独一的主宰主耶稣基督，否定、放弃、弃绝、忽视啊！我刚刚有一点忘了讲，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如果要花时间在争辩上面，不如花时间在你自己的生命上面。你的生命是要付代价，好像一个运动员预备竞赛的时候，想想看。当我们看到奥运那个 Usain Bolt 啊，男子100 200米的金牌，我们看到他跑得很快，很羡慕，他可能有很好的天分，但是我告诉你，没有一面奥运金牌后面没有附上很多汗水跟泪水，那何况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盼望我们把好争辩的这样子的生命，如果你有的话，变化成为好好的跟你我的老我征战吧，因为那个可以进入永远。 Amen。 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今天做一个结束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把争辩或者是温柔劝诫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我们不要做一个不虔诚 ungodly 的 person， 主啊，我们也不要做不相信的人。主，我们相信你 愿意保守带领我们，只要我们紧紧的跟随你，你就会带领我们去走入我们的人生过程，都一生都在你的爱的保守当中。主，我们也看到圣经上一些的例子，虽然很严厉的在警告我们，但是我们谨守神你所要我们走的道路。愿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顺服的灵，温柔的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主，你挪去我们那个好争竞、好辩、任性、悖逆、不顺服、不谦卑的，求你将主耶稣基督温柔谦和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果实。感谢主，赞美主，你恩待我们每一位，恩待我们每一位，也祝福我们常常在你的恩典当中，不把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谢谢主，求你祝福我们的讲道，愿这篇道像一个好种子撒在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灵里面，让我们除去增进，尽量的由主耶稣基督的温柔劝诫我们那一些对于圣经道理不明白的。感谢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